好，在还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前呢，我相信其中一个问题大家又问的就是，师父，我回去过后怎么修啊？好，这个修行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要持续永恒的持续下去，不是说来了禅修营过后50天回去过后就完全不打坐了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每一天你都是在退步啊。所以呢，禅修营结束之后呢，回去你要对自己的修行定下一个时间表啊，一天2个小时打坐是怎么讲呢，是不会多，一天2个小时打坐呢，只是能够维持你呢，不退哈，要上去呢，还要靠日常生活中的休息。所以回去过后呢，最好列下时间表，早上呢还没有上班之前起来做。如果你能够呢，一坐2个小时，不能够呢，一坐1.5个小时，再不能呢，一坐1个小时，不能再讨价还价了。1个小时是最基本的啦。啊，再做不下去的话，那是没什么希望了。啊，所以1个小时啊。那建议呢，早上因为清晨起来嘛，头还不是很清明，啊，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修安般念是最好的时刻。修安般念呢，脑袋就是不能太清楚。脑袋太清楚的话呢，你一观呼吸呢，你就会有绷紧的现象。啊，但是在早上起来思维还没有启动之前呢，啊，还在似睡非睡之下呢，啊，你就只要去上一个洗手间，马上就做，啊，喝点水，马上就做。那个时候修安般念呢，状况最好。所以那个时刻呢，建议大家修安般念。然后过后呢，早上因为1个小时的定了嘛，啊，有一点那个定了，然后早上呢，脑袋就会很清明啊，包括你上班啊，做决定啊，人生的决定、事业上的决定，什么决定呢？你脑袋很清明，那你的决定就不会错误。这个也是帮助你的事业啊，帮助你的工作啊，啊，帮助你的思维不要这么散乱。其实散乱的思维也是很痛苦的。哦，非常的痛苦。有时候呢，我吃饱饭过后呢，出去走，我的心一不停留在我的所缘上呢，我就看到那个散乱，同时也看到那个散乱带给我的那种痛苦。当然那种痛苦不是很强烈，那种病的痛苦啊，还是什么老的痛苦啊，还是死的痛苦，但是那个散乱你就没有一点那种祥和的感觉。那个散乱的心呢，让你的心没有一点祥和的感觉，我就不喜欢那种状态。那怎么逃避呢？怎么逃避那种状态？很容易嘛，把心收回来，放在呼吸上，马上就你就找到，好像回家了，回到家了，有一种祥和安宁的感觉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呼吸，如果你是修安般念的，呼吸永远就是你的归宿，也不会背叛你。不会像你的太太也先生有时候会背叛你，孩子也会背叛你，哦，这个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哦，只要你不舍弃他呢，他就忠心耿耿的跟着你和平相处，哦，这是第一点，哦，然后1个小时过后呢，行住开始了，生活启动了嘛，哦，到了晚上呢，因为在洞中啊很难观呼吸的，除非你已经是非常稳定，你的呼吸或者有禅相非常稳定，啊，这样的话你认为观呼吸也是可以让你的心安定下来，那你就观。不然的话呢，我建议呢，在生活中啊，行住坐除了这个早上一支香，在生活中呢，你就要提起你的正念正知。只要一下完坐，你就要穿上盔甲啦，对啦，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盔甲，一出门盔甲披上来，哈，开始了，开始打仗了。 因为一出门呢，眼五根六根一接触呢，烦恼就来的。但烦恼来得太快，你还以为你没烦恼呢，不是的，烦恼太快，快到你都还有五根呢，同时进来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抵抗，所以你以为自己没烦恼。你要等到嗔恨心很强的时候，才以为说烦恼升起了，不是的，只要你的心不守住你的所言，不穿上你的盔甲呢，那一刻就是有烦恼。那个烦恼可能是什么？有生见的烦恼。你一看到，你说我看到了，马上就是有生见了，那也是烦恼啊。一看到起的小贪，小贪也是烦恼，小贪导致大贪。一看到、一听到不如意的东西，声音起的小嗔恨，小嗔恨不关，它就变成大嗔恨，大嗔恨不关，就埋藏了一个导火弹在里面了。那时候爆炸起来就会很强烈。所以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只要一出门，千万记得师父讲要穿上盔甲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穿上盔甲，正念正知，盔甲就是你的正念正知啊。正念纯粹是觉知，比如说嗔恨升起了，觉知，怎么去觉知呢？嗔恨的，你不要跟我，你不千万不要觉知嗔恨啊！我非常不鼓励这样的觉知方法。这个方法我也修了六年啊，嗔恨。有时候呢，你嗔恨就越来越嗔恨，越来越生气，反而达不到你要的效果。我们为什么要提起正念正知呢？第一，提起正念正知呢，是防止被这个烦恼给啃食。第二呢，还要看到它的灭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佛教讲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灭去法，所以你只要提起正念正知，第一个觉知，觉知嗔恨的心，这个如理作业怎么作业呢？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你要这样作业啊，嗔恨的心纯粹是，昨天已经讲了嘛，听清楚吗？可能是听到30%，还有40%啊，很重要的可能还没听到，因为一下子太多吸收不了的啊。所以提起正念，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这样的一个如理作意呢，就告诉你了，嗔恨的心不是我的，它纯粹是一种新的现象。就马上你就要提起觉知，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已经在教育你，嗔恨不是我的。这个叫如理作意，然后呢，这个还不够啊！修行最后是要看到一切行法的灭去的，所以正念过后呢，提起正知，正知就是了知这个嗔恨的心的是应缘生法，然后灭去，就观它为观它灭去。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：那我观它灭去的时候，它没有灭去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先跟你讲一下哈，观这个观灭去的目的呢，在观的时候呢，你要把你的心念心意朝向看到它的灭去，你不要只是好像在诵经这样啊，灭去啊，但是你没有把那个心意呢要朝向看它的灭去。所以你不要只是好像念文字这样，一二三四五这样，不是，你不要说灭去这样，在灭去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是守住那个嗔恨心，把你的嗔恨心当作你的所缘，然后守住它，然后尝试看到它的灭去，要有这样的心态，不是只是灭去，灭去灭不行。当然，这样如果你只是观文字上的灭去，也是有效果，至少它在帮助你。矫正你的颠倒想，矫正你的常想、永恒想，就算你观灭去，没有如实看到它灭去呢，也都在起教育的作用。之前我已经讲过了吗？一切的烦恼也是来自于颠倒想，看错了，看不清楚，才会升起贪爱的。所以，当你在观灭去的时候，也是在矫正、纠正你那个颠倒。想哪一个颠倒想呢？长的永恒的颠倒想。所以就算你看不到灭去呢，你已经起到了这个教育的作用，已经在告诉你了， 啊，一切刑法都是会灭去的。那有的人一关灭去灭去灭去，之前他从来没有关灭去的，现在一提起政治关他灭去灭去，尝试去注意他的灭去，他竟然就看到了。所以呢，在十年里面呢，他可能都是觉知觉知，从来没有尝试要去关灭去的。现在一提起正念正知一关灭去，他就可以看到了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刑法它本身都是生灭生灭生灭的。问题就是你没有去注意它的灭去，你就看不到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。那这个观灭去呢，你不要以为是我的什么，我的创造品，哈哈，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哈。在这个缅甸呢，有一位西亚罗叫莫果夏的，也是据说也是欧罗汉啊。缅甸据说比如说松隆夏罗据说是欧罗汉，莫果夏罗据说也是欧罗汉。他的教法就是观灭去啊。他刚开始教是安般念，半个小时过后啊，心开始定了下来过后，他就不再观安般念了，就在注意身心升起的一切现象，不只是心念，身心升起一切的现象过后呢，一觉知过后，马上他就要叫我们观灭去灭去灭去。那如果他是欧罗汉的话呢，那我们对他的教法有信心，对吗？因为他就是他体验他才教出来的，而他成就了欧罗汉啊。这个方法呢，在现代这个佛教界里面呢，很少人观灭去的，大家都是觉知觉知觉知，只是觉知不能解脱啊，你要观到他的生命，而且要灭去，不断的灭去，不断的灭去，你才会产生厌离。你是觉知，你怎么厌离呀？啊，乐受升起了，觉知觉知，乐受乐受，哇，好舒服啊！你希望乐受越来越久，越来越久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到了最后呢，你可能突然觉悟了，哎，好像不对耶，法应该不是这样的，怎么我越来越执着于乐受呢？这个就是有觉知。有正念没有正知的反向果，所以正念不够哈。当代你研究一下，每一个很多禅师教的法都是提起正念，忘记最后一个正知。那你再研究四念处一下啊，四念处观心念处，昨天已经听过了嘛哈。什么心念升起？知道觉知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步骤，佛陀说要知道这个心念升起的因缘，灭去的因缘，然后他要看到它升起，要看到它灭去。那很多人在教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，只注意前面那一半，觉知觉知觉知，忘记了后面那一段探讨因缘观生灭。以前我听我在当学生的时候，我也是听很多师父是讲的觉知觉知，很少去探讨后面那一段，后面那一段才是精华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经啊，都是听啊深的都没有听进去，听到的都是自己能够领悟到的，不能领悟到的他都没有办法进去嘛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够听40%。因此要不断的听啊，一个经啊可能要听个10多遍啊，像我也是这样啊。我修行到一个层次，我先看这个经，我的了解是这样的，我再修2年再看同样的经，我的了解就不一样了。经文是一样，为什么我的了解不一样呢？跟着我修行的功力的深浅啊，我的了解肯定就不一样了。因此呢，听经也是这样，你只能够根据你现在所能够领悟到的这个范围里了解，还有40%、50%你是没有听到的，所以你要重复的听，重复的听，慢慢智慧就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圆满。因此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不管是啊，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跟人家相处、人事上的关系啊等等呢，很多情绪升起呢，提起正念觉知啊，妒忌的心纯粹是妒忌的心，不满的心纯粹是不满的心。悲伤的心纯粹是悲伤的心，当你这样观，比如说悲伤的心纯粹是悲伤的心， 或者是恐惧的心，纯粹是恐惧的心。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，你的内心的有生见呐、啊，那个睡眠烦恼有生见也不会浮起来跟这个恐惧抓住是我的，它也不会浮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如理作意了，你已经如理作意它为嗔恨的心，纯粹是嗔恨的心；恐惧的心，纯粹是恐惧的心。啊，所以已经如理作意，所以那个有生见的烦恼啊，它不会醒过来。但是如果你纯粹是觉知，这个也是觉知，但是你用的文字是对的话呢，帮助你修行更快。如果你纯粹是觉知啊，恐惧恐惧恐惧，难道你不觉得你会越来越恐惧吗？很多时候会啊，但是正念很强的可能不会。那刚刚开始初学的他只是觉得恐惧恐惧恐惧的话，他可能会越来越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恐惧当作是我的。但是如果你如理作意他为恐惧的心，纯粹是恐惧的心，他已经在教育你了，只是新的一个现象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虽然你没有关不是我的，他已经起了教育的作用，所以你就不会执着那个恐惧的心为我的我的我的，明白吗？这个还只是正念哈，然后正念过后呢，正知要观它为恐惧的心，因缘生法，先探讨因缘啊，因缘生法，为什么会升起恐惧的心呢？自己去探索，每个人的因都不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讲来讲去呢，离不开一个我执，离不开贪爱，我执贪爱，贪爱这两个。然后探索了因缘过后呢，你就观嘛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，然后再观它灭去灭去灭去。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诶，我没有看到它灭去，当你在探索因缘生法的时候，它已经是灭去的了。它不灭去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探索，明白吗？这句话不是每个人听得懂的哈。如果你在还有恐惧的心升起的话呢，你脑袋是在不能够探索的啊，一心不能起两个作用的，啊，你在探索的时候是审查这个什么，七觉知的第二个，择法觉知。当你在探索因缘的时候呢，你心中就升起了智慧，叫做择法觉知。那个时候呢是善法，恐惧是什么法？恶法，不善法。根据阿毗达摩，善法跟不善法不能同时升起，所以当你在探索因缘的时候呢，那个恐惧已经是对了，已经是灭去的，所以不可能没有灭去，只是你们不懂得心的运作了，你们还以为还恐惧还在那边，其实已经是灭去了。那当你在观恐惧的时候，哎，新的恐惧又升起了。因为灭气的东西还会升起吗？为什么灭气的升起还会升起呢？为什么灭气的东西它不永远的灭气还会升起呢？因为因缘还没有彻底的被根除，所以它肯定会升起。那升起过后没有关系嘛，你有盔甲嘛，再升起你探索因缘过后呢，觉得那个恐惧还没有被消失，那就再观灭去灭去灭去。当你在观灭去灭去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是善法还是不善法？善法。恐惧是善法还是不善法？不善法。在一个心识刹那不能同时有善法跟不善法，善恶是不能够同存的啊。所以当你在观灭去灭去的时候呢，其实呢那个恐惧已经是灭去的。那你不关的时候呢，那恐惧可能也有升起了，所以你只好再关，关到它灭气为止，是看你顽强还是我顽强。就这样，所以不可能不灭气。这样你了解道理了，你就知道不可能不灭气的，所以要信心啊，要有信心。好，所以在生活中呢就是这样关。而且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哈，修行呢的目的是什么？对，讲解脱还是不够的，解脱烦恼才是对的啊。 解脱烦恼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呢、啊，心浮气躁，还有很多烦恼，然后一坐下来就想往事，就想自己做错的事情，还是想人家虐待过我什么，一坐下来就有这些烦恼一直浮上来的话，请问你怎么修定？怎么修定？根本不能修定的，那烦恼都没有办法解决，你还要修定，所以是行不通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叫观心了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止观双运，叫你们止观双修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这个中国人呐、啊，包括我也算是中国的血液了哈，不像缅甸人这样，缅甸人没有这么多烦恼，因为他们是农村社会，竞争很少，烦恼更少。那穷人呐、啊，就知足了嘛，啊，富人最不知足。哦、有了一辆大车还要大游船，有了游船还有飞机，这是贪的现象。富人是不会知足的，穷人很容易知足、哦、所以富人的心就很浮躁，一直在想我要赚怎样赚更多的钱，赚更多的钱。结果呢，上次我在这个智博士讲的例子还记得吗、哦，有一对夫妇很有钱的啊，一天完了生意做下来了，晚上就开始算了，哇，今天赚多少钱，那个算盘呢滴答答滴答答的啊，算个不停。然后今天算了赚多少钱还不够，明天还要再怎么赚，又在滴答答滴答答，烦呐、啊，没有办法睡觉，因为想明天我要怎么赚更多的话，他怎么睡得着啊？睡不着。但是旁边呢有一对夫妇呢是卖豆腐的。一天每天就固定赚这么多钱，他也不用去想，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两位可以开始唱歌、啊、到了晚上他们就唱歌，尽情的唱歌，而隔壁那个有钱的就整天滴滴答答愁眉苦脸的，完全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。所以那个太太呢就很感叹、啊、为什么我们这么有钱，比隔壁的这两个穷夫妇啊有钱多了，我们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异样我们没有，他们的快乐我们没有，就是没有啊。然后这个先生呢也很有智慧，这个先生说，我马上就可以让他们失掉这个快乐，就把一个金块啊，以前的那个叫什么
金元宝
半夜呢就丢过去这个金元宝就半夜就丢去他的家，第二天早上们起来看到一块金元宝，完了，人生的快乐就开始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金元宝来了快点收起来，怕别人看到抢去吧，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哎呀这个也不安全，枕头下面、哎、还是不安全、哦，放在浴室，哎呀，也是不安全。哎呀，为了这个金元宝啊，真的是愁啊，很发愁啊。然后这样不行，这样太不安全了。万一我们出去做生意呢，有人进来我们的房间啊，发现这金元宝被偷去了，哎呀，还是不行。可能明天就不要去做生意了。哎呀，想来想去不行，不如把它卖掉，当掉。那太太说，那更不行。我们一向来都这么穷，突然间找出一块金元宝，人家以为你是抢来的。也不行，这样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啊，看着这个金银宝啊，头痛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呢，晚上再也唱不出歌了，没有办法唱歌了。然后他先生啊，隔壁的有钱人家，到了晚上过后，就跟他太太说：“你看，唱不出歌了吧？再也唱不出歌了。”所以呢，越有钱呢，烦恼就越多啊！想要赚更多，烦恼就更多了，没有了以前的快乐了。所以佛陀说，知足就是最大的财富，知足就是最大的财富。尤其是我们修行者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要花在修行上。如果你还在想继续赚大钱、赚大钱的话，你的修行肯定是不太会进步。因为你的心思全部都花在那边了，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在想我要怎么赚钱、啊、怎么修定呢、啊、西乎数到二就不知道什么号码了三都数不下去、啊哦、 所以呢，所以要修定呢，先要懂得去掉这些粗糙的烦恼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先叫，也要叫你们观心的目的。那观心的目的呢，可以去掉这些粗糙的烦恼呢，也可以使到你的戒比较圆满一点。那戒圆满，定才圆满嘛，定圆满呢，慧才圆满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止观双修的目的了。好，什么烦恼升起，你就提起正念正知，然后它灭去过后呢，那烦恼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那你的人生也就会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快乐了嘛。那个时候你在修定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五盖，没有什么障碍的，那你修定就很顺利了。当你在烦恼很多的时候，你要修定啊，那是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你要观这个，然后烦恼又在那边侵略你，你又不懂得怎么对治，那一定修得非常痛苦，到最后你就退心，退心，算了吧，我没有缘分，我还是放弃其他的宗教，啊，我是信上帝比较快，上帝我信他，他就得救了，快一点呢，为什么要在这边熬得这么辛苦？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承认大家都是初学者，还是脚踏实地，啊，把这个粗糙的烦恼慢慢的先去掉，心就定下来，定下来再来修定，效果是半功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让你的生活充满着乐趣，没有什么烦恼，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就是要提起正念正知了，啊。就算你定很好呢，我还是建议你在日常生活中呢提起正念正知，因为到最后呢要解脱的时候，还是要观无常苦无我的，逃不开的，所以何不如在你的生活中训练，因为生活的挑战太多，那时候呢训练，不断的训练你的心，你的心就会强而有力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强而有力的，你对三宝的信心也就不会动摇，不然的话，有的人学了20年，烦恼一升起都不会对治。那他20年学什么东西啊？学了理论，没有实践。好 ，OK。然后到了晚上呢，啊，晚上呢再做一支香。你要修持心禅也可以，晚上累了嘛，心情累了，啊，修一些持心禅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就是我建议你们该做的。持心禅也一定要修啊，持心让心柔软。啊，心柔软呢，禅修呢要修定也是比较容易，啊，如果心硬绷绷的，一上座就是硬功的话，那不行，啊，要松功，要学习松，啊，这个就是啊我要交代的事情了。好，那刚开始呢听了过后呢，啊，你就有计划了，对了，我回去怎么计划计划计划计划，刚开始一个礼拜还可以，两个礼拜还可以，三个礼拜还可以，四个礼拜还可以，再过两个月，两个小时减掉一个小时了，哈哈，一定减了，剩了一个小时，再过三个月没有了，什么小时都没有做了，没有再打坐，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再次去禅修营的时间了，嗯，那时候再去禅修营，你又再提起了精进律，然后回来，啊，这个维持了一段又不能，又再去禅修营，就是这样。 OK， 好了，那现在回答大家的问题。请问禅师在生活中怎样辨知意识时，能否举例说明？这个问题呢，等下讨论的问题就在里面，通过你们自己讨论，然后找出答案啊。气息微弱时，气息微弱，不期待也减，不期待什么？期待也减少了啊，气息微弱了，期待也减少了，是不是继续通过对期待的现象的觉知？啊，如果说如果没有期待，当然最好继续观呼吸嘛，哈，啊。如果有期待呢，你就要观那个期待的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然后继续观。当你在观期待的灭去的时候，其实你也是在呼吸的，啊，你呼吸并没有改变，啊，只是你看到它灭去过，又马上回来呼吸，所以你的呼吸不会变粗。 是不是继续通过对期待的现象的觉知，训练对贪爱的灭除，以及其他什么五蕴现象的灭除？好，这个对期待的觉知它，然后观它灭去，这个是也是观心的一种，啊，观心的一种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能够在观呼吸，因为上次在智国寺禅修营啊，我有教这个观呼吸，从观呼吸里面呢，如何了知五蕴，然后如何了知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个在智国寺的禅修营我讲得很清楚，啊，所以我希望呢，你去我的网络上听2017年4月份在智国寺的。在观呼吸的16个层次，其中有一个是慢慢的从观呼吸体验到五蕴，然后观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然后断除对五蕴的执着。好，你回去听，不然这个很长的时间要讲，肯定讲不完。啊，请问请教调局的对治方法。调局的对治方法呢，根据这个清净道论，如果你是修安波念的话呢，你用这个数息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是个很好的对治方法。如果不能的话呢，啊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，调局来了，觉知，一觉知它就灭去的了，啊，一觉知它就灭去，你就回来。对啊，吸呼一，吸呼又升起，又觉知，那又回来。只要你觉知能力强的话呢，一觉知它就灭去的话呢，久而久之啊，这个调局啊也是很累的。因为很累啊，因为你的觉知能力很强，他不跟你玩了，啊，不跟你玩了，他就睡觉去了，睡眠烦恼，睡觉去了，那他就不会再出现，所以这个也是要坚持下去，啊，第一个可以用数，第二个用觉知的方法，不，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，再不能的话，你就可以屏息呀，啊，吸，因为太多了，太多这个妄念了，你就吸，然后屏息。停住呼吸，啊，然后让到你，啊，那时候很难受，啊，很难受，不能再忍的时候再呼出来，啊，再做几下，妄念你就不来了，啊，这个也可以试一试，嗯，好，就坐下来呢，这个29号是谁？这问题不用回答，但是我很好。OK， 第一个，阿罗汉涅槃后呢，不在三界六道了，那他去了哪里呢？来，你们回答，他去了哪里？啊？啊，举一个例子哈。这个问题呢，在佛陀时代呢，也是问了很多的。因为外道是相信永恒的嘛，外道的自我要跟梵我结合，永恒的存在。所以佛陀讲涅槃的时候，罗汉涅槃的时候，外道也是没有办法理解，因为他们的思维里面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存在。说罗汉涅槃的去了哪里？这个问题在佛陀时代也是问了很多。好，所以一个外道就问佛陀，跟你问的一模一样啊。佛陀，这个阿罗汉时的去了哪里呢？那佛陀回答问题呢是很善巧的啊，有的问题呢他不会直接回答，他就用例子，他问你来答。好，现在我问你答 ，OK？ 比如说一堆火柴，柴火在烧，在烧，在烧，你知道柴火在烧吗？啊，柴火为什么会烧起来呢？什么因缘？有火跟柴，农业柴火就有火跟柴。然后烧烧烧烧到一定的程度，火会不会熄灭啊？
会。
OK， 熄灭过后火去了哪里？火也涅槃了。火去了哪里呢？然后佛陀就继续问：“火是不是去了东方？”你们答：“不是。”火去了西方？南方？火去了那里？他就在问：“火去了那里？”然后那个外道就回答说：“这个 火呢升起来是因为有柴有火，所以它有因缘导致它火的升起。现在这个火跟柴都灭了，它灭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说因缘灭了，它就灭了。我们不能够说它去了东方，去了南方，去了北方，去了西方。那这个外道就这么回答嘛，这个逻辑你们也会回答，对不对？那佛陀就说，那你都知道答案了还问我？就是说阿罗汉死了去了那里。阿罗汉呢，他本来不是阿罗汉，他是因为因缘无明爱欲才出生的嘛，对吗？他不断的修戒定慧，然后呢修到断掉了，导致轮回的根本无明跟爱欲过后，那他死了过后因缘结束了，缘尽了，果就没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再找他要去那里的话，你不是要一个永恒的东西吗？你不是要一个永生的东西吗？因为你的思维本来就存在着永恒，所以你永远也没有办法了解阿罗汉死了去了哪，除非你了解因缘法。好，这是重点。另外一个经典呢，我本来是这次想讲的，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经典。这个经典呢，我有一个犹太学生呢，当我去美国的时候呢，我一个犹太学生跟我讨论这个经典，他说是师父，这个经典 Yamaka Sutta Yamaka Sutta， 他说这个经典我读了十年了，每一年都拿出来读，你看我读到那个纸都烂掉了，他还给我看那个纸，十年了我还读不懂。但是中国人很有智慧哈，只是很可惜的，今年的这一次我没有机会讲到，时间不够。现在大力的说一声，大力的说一遍，也是解答你的问题。那有一个外道呢，不是外道，一个比丘啊，他说阿罗汉死了过后他就断灭了，这是对还是不对啊？不对啊，你讲他断灭呢就表示这是断见，断见来的。因为你就承认了一个有一个人灭死了过后不再升起，就是断灭。你的问题里面已经带了一个错误的见解，所以你的答案永远都是错的。所以他一直说这个问题，然后呢很多的这个同参道友啊听了过后说，不是，佛陀没有这么说，他坚持是这样的，没有，佛陀没有这么说，他还是坚持。最后呢，这些同参道友呢没办法，就去请舍利弗尊者来教育他。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嘛，那舍利弗尊者就来到他面前了，说：“这个人叫亚玛嘎，亚玛嘎，你说这个阿罗汉死亡过后，涅槃过后就是断灭了，是不是啊？”他说是。那就问：“你认为？”阿罗汉是色吗？他就开始问问题了，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回答的，你要问。所以舍利弗尊者就问他，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，你认为阿罗汉是就是色蕴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现在你们回答。不是。你认为阿罗汉是受蕴吗？你认为阿罗汉是想蕴吗？你认为阿罗汉是行蕴吗？你认为阿罗汉是识蕴吗？ OK， 那你可以说阿罗汉没有色蕴吗？阿罗汉没有想蕴吗？阿罗汉没有行蕴识蕴吗？没有哈。OK， 不能，你可以说阿罗汉没有吗？不可以，对吗？阿罗汉有色蕴，有想蕴行蕴，但是阿罗汉又不是色蕴，又不是行蕴，又不是识蕴等等。然后呢，舍利弗尊者就开始解说了。色受想行识啊，它是一个一个识，一个一个蕴问。我现在五个一起问哈，五蕴是无常的还是常的？无蕴是苦的还是乐的？无蕴是无我的还是有我的？
无我的。
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了，既然无蕴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对不起，还没有到这之前呢，舍利弗尊者就讲了，他刚才问他是无蕴不是佛陀，无蕴不是阿罗汉嘛，但是阿罗汉又 没有，又不能说他没有五蕴，跟得上吗你们？啊，又不能说他是五蕴，又不能说他没有五蕴，所以舍利弗尊者就说，在这个世间上，你都找不到真正存在的那个阿罗汉。你说他又不是五蕴，又不是没有五蕴，是 extra 的 extra self， 还找不到真正的一个阿罗汉。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断灭呢？那他根本就不存在。好，然后呢他就举例了说啊，无蕴是常的苦的啊，他就回答无蕴是无常苦无我的啊。然后呢当阿罗汉啊无常苦无我的，当他了解无蕴这个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，然后舍利弗尊者就问了他一句关键的话，那既然你已经了解无蕴是无常苦无我呢，那当阿罗汉进入波涅盘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他就问了他这一句话。刚才你们都会回答无常的苦无我的，那这句话也让你们来回答。啊，所以他就答亚玛嘎，就答说无蕴是啊，阿罗汉断灭过后呢，啊，阿罗汉是无蕴组成的嘛，啊，阿罗汉断灭过后呢，啊，无蕴的无常的嘛，无常故苦呢，无常故苦，所以到阿罗汉断灭过后呢，所有的苦都熄灭了，这个就是正见，深不深呢？深不深？深哈，所以呢，我的犹太学生十年了还了不解，不能够了解，这个亚玛嘎说的，只要你的心中还持有一个我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了解，啊，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关系，听经我已经说过了，要听很多遍的，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就回答了他的问题了，阿罗汉死了去了哪里？那这个问题呢本身就问错了，为什么问错呢？他已经假设有一个人了，他已经假设有一个人了，所以问题本身就错了，所以这样的问题佛陀不会给你回答的，他就说因为你的问题本身就错了，所以他就慢慢引导你，他就举例来引导你啊，让你去开悟，这是佛陀的善巧啊，OK， 第二个问题呢，关于触入席，如果有明显的气流触动，注意力是否要放触点上呢？注意力是不要放触点上的，是放在呼吸，不是触点，是放在触点上的呼吸。啊，触点不重要啊，呼吸才重要。佛陀在这个《安般念经》讲得很清楚，啊，我吸知道我吸气，呼气知道我呼气，他并不是叫你注意触点的。他要你注意呼吸，OK， 接着下来呢，观生灭法或受或心，需要等待心所真的消失才观灭去吗？我相信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嘛，哈，还是自身作意灭去即可？来，你们答哪一个呢？对，自身先自身作意灭去，那真的灭去过后呢，还是要观灭去了，啊，那真的你观到灭去，它真的灭去过后呢，还是要观灭去，因为你一观灭去的时候，因为它灭去了，你再观灭去的时候呢，更加加强你的无常想，很热，那我们看啊，我一个学生呢，美国学生呢，他。我一直叫他啊，是在我的，他是我的翻译，不是我的翻译，是我的编辑呀，哈，是我的编辑。然后他编辑看了我很多书嘛，我的书一直教要这个学员观无常、观灭去、观无常、观灭去。但是他一直认为呢，这个是观念的，一直认为是观念法，所以他一直没有去实践。啊，但是看了我很多遍了，他觉得不行， 哦，既然老师强调这么多，是一定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特别的去关他的灭去，一直去关他的灭去，灭去。刚开始他很紧张去关他灭去，但是看不到。后来他才知道，因为他太紧张了，没有放松。那最后他放松关他灭去，灭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行法非常迅速，像湍急的河流这样，灭去灭去灭去灭去灭去。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恐慌啊，啊，非常恐慌，然后就叫那个心法停啊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不要灭去，不要灭去。你看，当心法如实的展现过后呢，我们一生中都在追求如实之见。现在心法如实之见的后之见之后呢，你又要他停啊，停啊，不要灭去，不要灭去。那众生呢，真的是很难教啊。一生追求的东西就是要个如实看的，如实看到过后你又不愿意看了，哦，因为它跟你的想象差的太远了，你没有办法承受，哦，你希望常，你希望乐，你希望我，但是如这个真理啊如实展现过后呢，你又觉得说没办法接受，哦，就用你的现有的错误的观念又要去阻止它，这个导致修行就会很缓慢了。嗯，好，啊，再坐下来呢，打坐时偶尔会闪过听法的话，但不影响观呼吸，这也算妄念吗？这种妄念，不太有过失，哦，如果你闪过这个听法的话，听法的话对你现在观的这个有帮助的话呢，反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过失啊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新加坡的学生，他每次一天呢，一定要花3个小时打坐，然后呢，他在打坐的时候是一边打坐一边听我的经的。他说效果最好，说你认为是妄念吗？未必，如果那听的经跟你现在修行是有关系的，反而是一个辅助。千万要记得，在佛陀时代呢，很多人都是在听舍利弗尊者在那边闪闪在听经的时候证悟的，所以呢我认为呢不是妄念的啊。所以呢回去有机会呢，你听经的时候呢就以坐禅的姿势，然后打开一边听一边做，效果反而比没听还好啊，你要试一试。如果你认为反而是障碍，那你就不要听，或者是听的时候不要打坐。但是我个人呢，我一听一打坐我觉得非常的殊胜，佛陀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证悟的哈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